这张火焰的图片是我以前服侍过的一个牙科医生度假的时候，他连拍了几张。我觉得这个火焰烧得很漂亮哈，但是今天这个主题不是这个火。真的看着这个火的时候，觉得我心中的这个火有点扑下来了，就觉得说主啊，也许需要使我烧着的不是我，就像摩西他看见了那个大异象，荆棘被烧着却没有被烧毁，希望烧的不是我，而是神的力量在我的里面，他帮助我，使我啊能够继续有温度哈，啊要不然我一烧就完了。啊，先和大家分享这历程吧。这是我每一个礼拜五去的学生团契，最左边的这个姐妹是在家庭教会服侍，和她的丈夫两个人服侍四个团契。因为她怀孕了，在2020年的秋天，她来找我说带个班，因为挺着大肚子服侍这些学生实在是太艰难了。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见面啊，还好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疲惫，看见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心里还是蛮激动的。我说主啊，你终于听了我的祷告，我大概也有5-6年了吧，我一直想求一个机会，主啊，接触学生，能够继续的来服侍这些大学生的机会啊，你真的给机会，很高兴，然后就跟他们在这里聚会哈。这是秋天，我们在户外，夏天我们就在房屋子里面哈。因为你看这里总共加起来就6个人嘛，所以一张桌子勉强可以坐下来，大伙儿喝的都是这些可乐啊、炸鸡啊、汉堡啊。过去将近快2年哈，一下子就变多了，那位子已经坐不下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说，主啊，这该怎么办呢？一张桌子坐不下，那就变2张哈，可是其实是有危险。那些员工基本上都认识我，看着我们每一周五都去到那个地，一坐就是坐上3-4个小时，所以稍微会引起一点点的注意啦。不过感谢神的恩典哈，直到2022年的秋天，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搬到了一个家哈，就是这个地方。这是2023了啊，就是上周吧，上周五结束了最后一次的聚会。这个弟兄他把家打开了啊，来接待。前面的几张照片，其实你能够看到每一张的人都有很大的出入啊。比如说这一张，有些人已经不见了啊，有些人已经毕业了。这一张有新人加入了。这一章里面又有人加入，又有人很快啊，再过2个礼拜又有几个人就要换校区了。有几句话啊，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这句话在我的心里，主我该去吗？我该接吗？我能坚持多久呢？主，我跟他们这些孩子们的年纪就在越拉越大，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喜欢什么，我要跟他们聊天，我该聊什么呢？这样一次又一次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一个周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说啊，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网下下去的时候，我以为的可能是在一个教会的底下啊，会有一个固定的点啊。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接的这个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状态。当这个姐妹把这个小组交给我的时候，半年后，周边的至少3-4个学生聚会被公安冲击了，好几个点就冲击了。那我们这个点，感谢主啊，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状态，所以是冲击不到啊，属于流浪状态，所以人数也不多，也算是神的保守和看顾。回头我想想说，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的神，他知道也许是我的信心不足啊，或者是别人的原因，保守我们这些年轻的肢体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底下能够一点一点的成长。可是当到了第二张图片人数多起来的时候，我真的 也觉得又有不安全感。也许你们看到图片的时候看见的是人多人少，我看见的是其实我很紧张，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下一次应该怎么调整。没有再多的同工，反正我就后来我们晚上就分两个阶段，头一个小时我在左边，下一个小时我在右边，我们就一直在祷告说，主啊，是不是什么时候你给我们真的可以预备一个地方啊？那个团契原本是有教会在背后支持的，可是遇见的困难是因为那几个团契都受到冲击了，所以当时在一线的工人全部被找去谈话，而且找去谈话之后所有的同工都不干了，就是没有办法再干，因为被警告，所以那一线的工人全部都下线，教会就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团契就无人问津的状态，真的是没有人管他们了。那我就顶着吧，我以为接个班怀孕生完孩子也许我帮忙就这样过去，没想到就在还得继续坚持下去。可是人多起来怎么办，我们就这样就祷告。22年的冬天啊，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哎，我昨天碰见一个也是以前团契毕业了10年的弟兄，聊起来的时候他说，要不然就来我家吧，很感谢神。然后我们当晚我们就直接打他电话，就到他家一看，就是这个客厅，真的非常感恩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非常敞亮，神的预备啊。就想起圣经的这段话，诗篇62:5啊，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心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以前读这些经文真的没什么感动，这是什么呀，这是在受苦中。可是当我们这样的过来的时候，真看见神是听祷告的时候，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神真是听祷告的。就像今天也许心里面有些软弱，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为我祷告，那个祷告对我的帮助会非常非常的大。当我们这样的忍耐和等候是有盼望的，神真的在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神也在为我们预备明天的道路。但是同样的，我们今天活在的不是明天，我们今天活在的是今天，神今天就会为我们预备，还为我们预备一个安身的居所啊。很快的，我们这里这张图片里面的好几个人就要离开了，下个学期又不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又有新的会加入进来。当周天我遇见一个弟兄，是我身边一个家庭教会的，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这个家庭教会上周天被冲击了。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是宗教局局长督办拉了2车的人，把他们教会30多个人全部都登记带走，包括孩子啊，其实是蛮紧张的。3年里的每一个开学我都非常的谨慎和小心，因为每一次的开学这些在座的学生都是被学校登记在案的，就是说你们一上大学就会登记，你有宗教信仰吗？有，辅导员就会找他谈话，说你在哪里聚会啊，辅导员就会警告他提醒他，甚至比较厉害的辅导员就会严严的警告他们啊。所以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面就是七上八下，但我也不知道跟谁讲啊，我只能祷告。去年本来有一次他们有2个团契要迎新哈，我连我们这个也要一起参加，后来我拒绝他们了啊。正当他们在微信群里面讨论的时候啊，公安就直接上门冲击了另外一个点，哎，想起圣经的另一段，尼希米记4:16-17，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还拿弓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在那段期间，当然了，我拿的肯定不是刀枪啦，我一定祷告的时候就像背诵经文一样说，主啊，我穿起你救恩的头盔，穿起你的全副军装，信德的盾牌，公义的护心镜，主啊，求你做我的盾，做我们这些孩子们的保障。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去年有一个团契备受冲击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我现在就退群了，你也赶紧退吧，因为现在我们的 聚会的进来了许许多多的公安跟派出所的街道的，他就退出了，然后我也赶紧的退出。还好那次我们我没有被去找去谈话哈，真的感谢神的保守。但是这三年下来接这个团契，真的是心里没有不紧张的时候，每一次的聚会都会紧张。但是看见他们笑容的时候，看见他们渴慕神话语的时候，和着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很值。我也年轻了，像神让他们的笑脸在帮助我。啊，中间有就是把自己的家奉献出来的这个弟兄，哎，神真的很奇妙。当我们真的把这个聚会放到他家的时候，像圣经里有一段经文，就是那当时的约柜被掳了嘛。当时的约柜被掳了之后呢，这个也因为约柜就亲自为以色列人征战，他去了非利士人的五个城嘛，但是五个城都遭了灾，大鬼庙里庙都倒在了约柜的面前破碎了，非利士人就把约柜送回来，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啊！一家人当时叫俄别以东，他们就把他接到，然后好事就不断的发生，从聚会搬到他家去。他接下来的下一个月就遇见了他现在的女朋友啊。神好像听他的祷告，神恩待他，他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复兴，还有好多的好事发生在他家里面。他说他是一个将近有8-9年都没有固定聚会的，自从我们这个团契搬到了他家里面之后，他妈妈好开心啊，跟我说神真是听祷告，我的儿子终于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了，然后这个弟兄也慢慢的回来啊，他也参与我们的一起的敬拜啊，下个学期的时候他也可以试着跟我们一起来查圣经哈。神好像一个都不落下，神真的在看顾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真的知道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他们的学习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忙碌，上周说他们每一天都在考试，接下来的这一周就是他们的考试周，好多好多的考试，劝他们还有时间来聚会，感谢主在他们内心的工作。不是我有什么人格魅力，我其实我压根儿没有，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我的自己的表现力是非常糟糕的，但是神并不是看人的表现，而是神他自己亲自在人心里面做的善功。这个穿粉色衣服里面团契里第一个福音朋友，所以我们特别的珍惜哈。所以求主耶稣能够预备他的心，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女孩子来祷告。他们真的好单纯，希望她可以来接受耶稣。这个女孩子是她自己找来的，她的爸爸妈妈并不信耶稣，她的爷爷奶奶信主，可是她生命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艰难的事情。高三的时候她定义说，我上大学一定要去信耶稣，我一定要找教会。可是她上了大学，她当时并没有找到我们，就在这个学期当我们有了一个家的时候，无意中就联系到我们团契的一个弟兄，他就来到我们中间哈。这些印象很深，我说神啊，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说你在引领每一个人，落单的也好，心中苦恼的也好，让他找到了一个歇息的港湾。所以接下来暑假我可能会去看看他们，认识他们的爸爸妈妈，因为如果我认识他们的爸爸妈妈，万一我们的这个聚会受到冲击的时候，我可以很诚实的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和我是朋友，我们是认识的，我请他们的孩子吃个饭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其实是为了聚会的安全。当然了，如果可以和他们的爸妈有这样的彼此的信任，他们就更放心他们的儿女在这样的团契里面。可是我的艰难是这样，每一个学期的结束我真的都犯难。我也许这些话我只能跟我太太聊一聊，就是一年又一年，就是要接力棒，好不容易培养起了一个成熟的同工，然后他们毕业，然后又要花心思看看说底下的大二大三里面能再挑一个相对能够有生命的圣经熟悉的能够有责任心的跟他连接的。我其实并不在他们的学生群里面， 因为一旦被关注的话，那他们就麻烦了。所以你看，我也不在满福的查经群，一进去之后容易出问题。但是感谢主啊，神并没有让我后退，就但是也非常需要神的保守，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这是我的礼拜五，看一下我的礼拜六，这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小小的团契。也看着大家这个笑脸啊，也还好，年纪不是特别大啊，都是90后和80后。这是2019年的春天，疫情刚刚解封，然后这个教会的墙壁还比较白，因为它是新的。但是这个教会呢，只有老年人，负责人年纪已经很大了，60多岁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这些年轻人就聚起来。有个牧师就找到我说：“你们能不能去帮帮他们呢？”我说：“可以啊，你们就去。”我就在那边聚集哈。一年又一年，这次聚会好像我也忘了是不是小魏哈，小魏那个时候也来过啊，这是去年还是前年的夏天。那这边你看着好像蛮好的哈，你知道这些人是哪什么样子的吗？啊，这些弟兄姐妹全是清一色的安徽人，没有一个本地啊，已经有3年多了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好难啊。不像刚才的那个礼拜五的大学生，我一讲什么他们都很有敏感，因为那个大学生团契里有一些圣经根基还蛮好，查什么他们能打。但是我遇见这个团契的时候，他们都是外来打工的，有做铝合金的呀，有在链条厂的呀，装修工人啊，老公是装修工人，他就等于说还没有工作啊，他带着娃娃来聚会。有一个姐妹甚至都没有文化程度的，她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文化，年纪跟我一样。我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主啊，这个太难了，那个没有文化怎么交流呢？圣经读起来都费劲儿。我有一次主说，来我们轮流讲一件，每一个人聊一件事哈，就是聊摩西哈啊，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件事情。我转了一圈啊，十几个弟兄姐妹啊，只有2-3个人对摩西有一点点的知道，但是他们说要主吧，他们都来聚会，但是他怎么就读不了圣经呢？啊，我很犯难啊。腓立比书的这段经文，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的是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也有两难，这个两难在我的里面不停的反复。保罗是离世或同在，我是想要离开，看着这个情况，我其实真的很难。我每一周都跟陪他们读一点读一点，可是按照肉体的需要，主要我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努力一点，可是好像效果都不佳。但是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安慰说，其实不是你的工作，是他的工作。是的，也许我可能在意的是人说，哎，你陪了他们，他们怎么长进的这么慢啊。这个声音我听了好多，每一次听到我都特别难受，我都特别需要被安慰。但是感谢主，神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我说，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主啊，你继续的生根建造在他们的生命的深处。我知道他们打工，因为今年打工真的不太好，好多的工厂经济情况都不太好，以前没有去工作的有几个姐妹现在都去上班了，这一上班直接就是没有礼拜六礼拜天，而我们聚会的时间就在礼拜六的晚上。有一个姐妹，她的婚姻也不太好，她的老公有外遇，带着2个孩子坐一辆电动车来，每一次都是一下了班赶着来，虽然有一点迟到，但是她每一次来，我每次看到她好像神在安慰我，她觉得这个地方大家还可以互相的彼此安慰彼此牵顾，看到彼此的时候，他们心中说有几句话听听也好的，因为可能明天礼拜天甚至单位就叫他加班。这里感谢主，在这个团契里为数不多的这张图片的左边的这两个，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他今年和这个姐妹要报名受洗，而且就在今年夏天他们要结婚了。 这是一件美事。还有一个小姐妹就是费维吧，她想要服侍主啊，虽然是一个姐妹啊，她的父母亲都来过我的家里，我也去她的家里跟她聊了好久好久啊，她觉得她的心里面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想要服侍主啊，也许这就是我和他们在一起神给我的一点安慰。那和他们在一起是又开心啊，又难过，又忍耐，也许这就是神的工作吧。弟兄姐妹，也许我跟满福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想和你们拉近的关系就是，其实你们对我很重要，好像你们是我的后盾一般。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并不知道我的心里面的想法，他们并不知道我的难处，我的犯难。也许我哪天说啊，对不起弟兄姐妹，我明年就不来了，对他们会打击非常的大。可是是什么力量让我可以再坚持下去？是主在我的心中给我安慰，也许是满福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托住我的软弱，让我再忍耐，使我的心里面主让我看见他们的更新变，即便慢一点又怎么样，即便软弱一点又怎么样的，但是他们都是主的羊，他们是窘迫的，艰难的啊，有找不到对象的，什么都有，有婚姻中遭遇各样伤害的，真觉得我主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我再拉回来。好在这个团契里面，我的太太和我的儿子一直都陪伴在我身边，所以相比那个大学生团契要好很多啊。学生团契我太太就不在旁边，我儿子也没办法参加。感谢神，在这个两难之间，神再一次的坚固我，因为为他们的缘故更是要紧的。主啊，求你真的加添力量给我。好，这是我的礼拜六，我要讲的这是现在的礼拜三哈。我原来一个教会拉去教主日学哈啊，这些娃娃从他们小学六年级，我教到了他们上大学，然后这里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工作了，就上大学到天南海北了啊。原本我们拉去我是陪伴他们的，可是神很幽默，陪着四五年之后，我变成陪这些姐妹们。那这些姐妹们是干什么呢？这些姐妹们全是主日学老师，他们每一个人都带这个从娃娃班到小学一二三年级，到四五六年级，到初中班，那时候我就带着他们就一路往上走哈。这些都是爱主的姐妹啦啊，最右边是我太太哈，那个时候她还蛮年轻的，就跟我搭个班。然后呢，中间这些姐妹们非常的恳切寻求主，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最中间的这个穿红色衣服的姐妹的家里，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查经班啊。每周三都开始，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在她家里有这样一个查经班，查着为了主要是老师的查经班，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呢，全是变成弟兄了，从娃娃班变成姐妹班，从姐妹班变成弟兄班，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就是这个变化有点大。我以为主让我去的是陪孩子，然后几年之后孩子不需要陪了，你去兼顾这些主日学老师吧。兼顾着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们，后来发现这些弟兄们是谁呢？有一些还没信主，就这些弟兄们其实都不太聚会的，不读圣经，不聚会啊，甚至还没信主。所以他们的姐妹就说，不要我们查，我们得向弟兄们来聚把他们聚起来。所以这个聚会就这样变了啊，变成了一些弟兄们的查经班。这个小小的团契每一次变化的时候我都想撤，你知道吗？就我真的，我的个性里面像约拿一样，我很想逃，就是主啊，又要挑战了，你老挑战我受不了。但是主用这句话来，这节圣经来安慰我。要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爷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能去做在 我弟兄中的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最右边的这个弟兄就是这一家的主人啊，他以前他的妈妈非常敬虔啊，我爸都认识他，但是他是从来不聚会的人。行这八年，这个弟兄是长得最快最快的啊，神真的是恩待这个家，他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感谢神，神让他谦卑坐得下来，简直就是神迹了。神真的很有办法，把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招聚，一个又一个的招聚啊，这是我的礼拜三哈。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大家看见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那就是我做孩童的时候看着我长大的一群老人。这个老人71岁了，昨天他还在给我发信息，他说感谢神，神让他可以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在他的生命中，你看他能够直立的站立哈，但是他有风湿性关节炎，他身上已经动了好多次刀了。但是他现在的所有的起居生活，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读圣经、祷告、听到。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他就会背圣经，他就非常会背圣经。年轻的时候，他就一直都在背圣经。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他上去说啊，我要来给大家背圣经，他连续背2章罗马书。哦，天哪，真的是把我给吓到了，惊到了。还有这一个77岁的老姐妹，她每天早上都给我发信息。她为什么对我这么有感情？因为她年轻的时候曾经被鬼附，然后我的外婆就一直为她祷告。我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了，前年不在了。外婆生病的时候，他就一直给我外婆打电话，然后外婆不在了之后，他就天天给我发信息。然后他说，曾几何时，你外婆这么样的付代价，你妈妈这样的传福音给我，现在他自己年纪大起来了，他觉得我也要为你们来祷告。所以非常感恩哦，前面这两个老姐妹每天早上都给我发信息。还有一个就是满福教会跟你们有关的，就是这位99岁的老姐妹哈，就是在满福教会的权柄底下是吧？我这个陆家弟兄去给99岁的老姐妹受洗，这是我这辈子最年长的一个老姐妹。这是昨天我刚好去给她布圣餐哈，82岁才信主。哎，每次有时候读90篇的时候，摩西说，人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人家82岁才信主啊。有些人都活不到82岁，但是他82岁还有信主的机会，真是满满的盼望哈。但是他99岁才受洗归入耶稣，就非常感恩。昨天去他还叫我手指指说割水呀、啊，他其实身体还蛮硬朗的哈，还是有很正常的反应。非常喜乐的老姐妹，你一跟她讲耶稣爱你，她就笑得不得了。弟兄姐妹，每次看到她的时候，看到这些老姐妹的笑脸，42篇5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现在我觉得这首诗篇真的很美。也许在这样服侍的过程中，一年又一年，每一次的挑战我都想退缩，每一次的挑战我都想逃避，每一次的挑战临到的时候啊，也许我真的有忧闷和烦躁，有时候就跟我刚才说说啊。但是更多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些老姐妹们的笑脸啊，一下子我就想起圣经的话说，应当仰望神啊。满福的弟兄姐妹或者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生命中会不会遇见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也许你也忧闷，你也烦躁啊，也许有疾病，也许有困苦，也许有不堪的往事，也许有不知的未来。但是神真的是他用笑脸帮助我们，这个笑脸是闭上眼睛你看见一个大印象，他们笑脸是神你借着他身边周遭的这些学生也好，青年人也好，那些困苦的人也好，那些老年人也好，那些壮年人也好，他们也在一样的起伏的生命中，他也在一样的前进或后退中，他们也在一样的艰难和困苦中，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的安慰了他们，坚固了他们啊！神真的是可以值得我们盼望。我们当抬起头来啊，我们这个人的受造是可以抬头来仰望他啊，不只是低头看自己。我们看自己，我们看自己所做的，真的会 会忧闷会烦躁，但是就像我想和大家分享说，求主加给我智慧和力量，我真的是缺，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是仰望他，我还要称颂他啊。每次和这些老长辈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多的就是他们家庭儿女的烦恼，他们的儿女都跟我一般大，甚至比我还大。我家的孩子还没有信主啊，主要我他现在50多岁了，他都不听我的了。很多的这个信仰的传承接力棒该怎么办啊？这个我刚刚动完手术，主啊，我现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状况，主还要我吗？你看到这些长辈们的心里面，他牵挂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孩子。他有时候病了都不太会喊疼的，但是他就是挂念他们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家里的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都值得被尊荣，每一个都值得被纪念，每一个都值得被想起，每一个，我说的是每一个，无论他几岁，无论他是大学生，是安徽人，无论他是老年，老到99岁，还是一个孩子。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3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请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让我的这个火不是靠着我的肉体说我还可以做很多，如果我是一根柴，我烧完了就没了，但是我希望点着我的火是从神来的，是圣灵的火在我的里面。我不希望成为在这个时代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觉得我见主会羞惭颜面，我不希望是这样，所以我只是希望尽力而为。但是我真的觉得好难啊，有的时候碰见挑战的时候啊，每一次聚会有时候会紧张，像一手拿兵器一边要聚会。也许这些孩子们并不体会，但是我回家的时候和我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会哭出来。但是怎么样呢？抹干眼泪继续往前走嘛。但是该需要主加给我智慧，让我灵巧，更灵巧一点啊，更多给我一些恩典，给我一点力量。即便他们长得慢一点，即便他是外地人，即便他们没有文化，即便他们不爱读圣经，我不要有里面有一颗想要放弃他们的心，想要离开他们的心，因为真是会有。所以求主真的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忍耐。我觉得这个忍耐的功课真的好难啊！啊，也许弟兄姐妹你们也在不同的事情上在忍耐，好多事情神量给我们，也许我们真是同走天路的人，就求主借着祷告来托住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这样一天走一步，好，一天往前再走一点点，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笑脸，看到主的预备，看到主的更新，有的时候反而蛮期待挑战。但是这个挑战临到的时候啊，这个肉体里面出来，就真的是会害怕啊！有的时候血压上来的时候，真的好难受啊，真的好难受。求主加我力量，也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好，现在我们一起祷告。我时间差不多了。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也许这一次的分享，没有讲你太多的话语，但是主，我真的软弱，我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我需要我和满福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更深的连接。主啊，我知道我也有后盾，我不是孤独的一个人。主啊，有时候面对这些环境，有时候真的会走不下去。求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主，让我能够仰起头来。主，我的盼望从你而来。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更真实的、切实的彼此相爱。主啊，因为每一个灵魂都很宝贵，每一个都很宝贵。主耶稣啊，求你将你真理的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用那微小的声音来坚固和安慰众肢体。主啊，也许马福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中也有许多的难处，主啊，都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还有一些就是仍然是这样持续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更新。主啊，我们也许每一家啊，满福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的家里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个困境。主，我们真的向你举手，我们仰起头来向你仰望。 主你坚固我们，使我们的心真的单单的仰望我的恩主，你就为我们开道路，你在明天为我们预备，成为我们的道路，也在今天赐下足够的力量。你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你在今天就赐下足够的恩典来坚固我们，是吧？触摸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最破碎的部分，有裂痕的部分，最害怕的部分，主耶稣用你的爱来深深的包裹和安慰我们每一个众肢体，包括他们的孩子们，或是健康的，或是有软弱有疾病的，主耶稣你一一的建立医治他们，使我们的信仰信着信着是越来越有盼望，凡事的忍耐，凡事的相信，凡事的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Amen. Amen.